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25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已经下令让驻委内瑞拉人员中的非必要人员离开委内瑞拉，但是不关闭在加拉加斯的美国大使馆。权力受到挑战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三说，他决定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作为对特朗普总统宣布正式承认委内瑞拉议长瓜伊多为国家临时领导人的回应。马杜罗下令美国外交人员在72小时之内离境，但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马杜罗已经不再有这样做的权利。美国国务院说，出于安全考虑，正在撤除在委内瑞拉的非必要人员，并敦促美国公民认真考虑离开这个国家。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嘉莲星期四1月24日说，他此前针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案件说了错话。稍早时候，加拿大反对党要求特鲁多总理撤销他的大使职务。麦嘉莲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对加拿大华文媒体表示，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就孟晚舟案所做的评论，以及加拿大没有跟随美国对伊朗实施同样的制裁，所以当加拿大法庭针对美国引渡孟晚舟案进行庭审时，这位华为高级主管有强势的抗辩理由。此言一出，立即在加拿大和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应。加拿大反对党人士称，麦嘉莲的言论是政府官员对孟晚舟案的政治干预，并要求解除他的职务。麦嘉莲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说，我针对孟女士一案的司法程序所做的评论造成了困惑，对此我表示歉意，这项评论没有准确代表我对这件事的立场。针对反对党要求解除麦嘉莲职务的呼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四说，他的焦点是争取两位被中国拘押的加拿大人获释，召回麦嘉莲大使无助于这项努力。在中国军机这个星期两度飞过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进行长航训练之后，两艘美国军舰星期四1月24日也例行性经过台湾海峡。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海军陆战队中校罗根星期四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海军的麦克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以及沃尔特迪尔号补给舰在当地时间1月24日经由中国海与东中国海之间的台湾海峡经过。他说，这个穿越台湾海峡国际水域的例行性经过表明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将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活动。美国微软公司说，在中国对搜索引擎必应网站的访问已经恢复正常。微软公司确认此前一度无法访问在中国的必应网站，但是没有解释不能正常访问的原因。星期二下午，一些中国网友发现无法访问的微软必应引擎网站必应屏幕显示无法访问此网站，与此同时从中国境外始终可以正常访问必应网站。金融时报星期三援引了了解内情的消息报道说，中国政府下令封杀必应。自从谷歌公司2010年退出中国之后，微软的必应是唯一一家较大的外国搜索引擎。美国国会议员星期四提出美国对等贸易法案，目的在于增加总统在贸易谈判和增加关税问题上的权力。巴基斯坦星期四发射了一枚短程导弹，正是为军队装配了能携载核弹头的火箭。官方称这种火箭可以阻止对手印度发动突然常规攻击。美国政府发表新政策，寻求庇护者在申请期间要在墨西哥等候。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Are you a smart investor? Do you know how to better manage your money? We will offer you some useful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调皮的小孩长大后更容易成功，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queak by and long shot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is spelled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形容词，意思是表现不好的，行为不端的。
A new study listed a number of signs that misbehaving children may become extremely successful.
一份最新研究列举了一系列迹象，那些表现不好但是带有这些特征的孩子长大后很可能会极其成功。
Compelled by the U.S. Justice Department, a Mississippi school district has agreed to keep more misbehaving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instead of suspending or expelling them.
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下，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校区同意让更多表现差的学生留在学校，不让他们暂停或是开除学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children may become extremely successful? Oh my gosh. Does that mean I'm gonna be super successful soon?
The study says may, not will, Yang Lin. Plus, I'm willing to bet that you belong to the latter group.
At least I'm intelligent enough to squeak by in life, unlike some people I know.
Ouch! That was harsh. But since you only said it to introduce the idiom we are going to teach...I guess I'll let it slide by.
You know I'm kidding.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 squeak by 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不久前带侄子去考驾照，眼看着他倒车上了马路牙子，本以为这下没戏了，没想到考官居然给了他第二次机会，最后擦着边儿通过了路考。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squeak by. Squeak is spelled S-Q-U-E-A-K. Squeak by.
听过老鼠的尖叫声吗？这种叫声在英文里就是 squeak. To squeak by 意思是勉强通过，侥幸成功。刚才说我侄子考驾照路考的成绩刚好过线，我们就可以说
He squeaked by.
不过我的邻居詹姆斯太太就没有这么幸运了。75岁的她为了研驾照要接受视力测试，考官让她从后视镜里分辨苹果和桌子两个图像，她居然问考官，你说什么桌子 ？What table？ 结果驾照当然没有延成。
The official didn't let her squeak by.
下面例子里的学生拿到考卷后如释重负，我们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My university doesn't allow graduate students to get any C's, so I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my final exam in chemistry. But when my grades were posted,I discovered that I had gotten an 80, which qualified as a B. Whew! If I hadn't squeaked by, my dad would have been furious.
这个学生说，在我们学校，研究生是不允许得 C 的。我这次化学期中考完试后，心里特别紧张。最后成绩下来，我得了80分，刚好够得上 B, 真是万幸。如果没能侥幸过关的话，我爸一定会气炸了。
还记得前年带孩子去游乐场玩，儿子因为个头不够高，很多姐姐能玩的东西他都不能去。一年下来，他长了足足两个英寸，去年再去刚好擦边够高，所有的翻滚过山车都能坐了。
He was thrilled to have squeaked by.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university doesn't allow graduate students to get any C's.So I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my final exam in chemistry. But when my grades were posted, I discovered that I had gotten an 80, which qualified as a B. Whew! If I hadn't squeaked by, my dad would have been furious.
如果让你在富有但却空虚和贫穷但却充实这两种生活当中选择一个，你会选哪个呢？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例子。
I admire my friend Alice. She could have easily chosen a high-paying career. Instead, she took a position with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saving endangered tigers.I don't know how she manages to pay her bills on her meager salary, but somehow she squeaks by.
这个人说，我很佩服我朋友 Alice, 她原本可以选择一份高薪的工作，但是她没有，反而加入了一个拯救濒危老虎的非盈利机构。我真不知道她挣的那点钱怎么能够付账，不过她好像也能凑合过。
我和先生刚结婚那会儿，两个人都没什么钱，家里开支却很多。
It wasn't easy squeaking by.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日子确实不好过。那会儿我们还年轻，在英语里这叫 salad days, 意思是少不更事的青春年华。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I admire my friend Alice. She could have easily chosen a high-paying career. Instead,She took a position with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saving endangered tigers. I don't know how she manages to pay her bills on her meager salary, but somehow she squeaks b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When I had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 couldn't find a job right away. It sure wasn't easy squeaking by.
But look at you now. Things work out just fine.
Yeah, I feel like I need to learn some investing skills, though.No one gets rich by 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 every month.
That I agree. And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discuss that exact topic, how to make smart investment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Frank 去见投资顾问 Jerry.
Jerry, my financial counselor.Good to see you, as always.
Hey, Frank, nice to see you, too. How's your stock portfolio these days?
Not that bad. I bought into a hedge fund, and it helped minimize my losses.
Wise. You seem to beat the market at its own game pretty often. What's your secret?
I don't really have a secret. I just read a lot and pay attention to trends.
投资顾问 Jerry 问 Frank, 投资的股票赚不赚钱?
How's your stock portfolio? Portfolio is spelled P-O-R-T-F-O-L-I-O, portfolio.
是投资组合的意思。Frank 说他买了
hedge fund,
对冲基金，减少了不少损失。Jerry 说 Frank 投资总能赚钱。
Beat the market at its own game.
这里所说的
to beat someone at his own game,
意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这里意思就是利用市场规则成为市场投资的赢家。
Well, I commend your business sense. You seem to be staying ahead of the curve.
You win some and you lose some. That's business. So, I hear you have a sales pitch for me.
Well, actually, it's not really a sales pitch. I have a vision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is idea could turn your company into a leader in the industry.
Jerry 对 Frank 的商业头脑
business sense
表示赞赏，说 Frank 总是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走在别人前面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意思是比别人更有远见更能预见未来的走向 Frank 则说
You win some and you lose some That's business
做生意就是有赔有赚 You win some and you lose some 是很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有输有赢正常现象 Frank 问 Jerry 想向自己推销什么
A sales pitch
是推销的意思。 Jerry 说有个投资的想法能让 Frank 的公司成为行业领军人。
Turn your company into a leader in the industry.
Jerry 的想法是什么呢？
Okay, you've got me interested. Let's hear the idea.
You know that old expression,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Uh-huh.
Well, it comes from blacksmiths. They would get the iron really hot so they could shape it. But if the iron cooled down, the blacksmith couldn't beat it into the shape he needed.
Ah, I never thought about where that expression came from.Makes sense. You've got 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Jerry 问 Frank 有没有听说过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趁热打铁这句话。这句话是从打铁来的。铁匠打铁一定要趁热，等铁冷却下来就不行了。可这跟 Jerry 的投资想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下次继续听。投资顾问 Jerry 询问 Frank 他的 stock portfolio 投资组合怎么样。 Frank 说他买了 hedge fund 对冲基金，所以还不错。 Jerry 说 I commend your business sense， 赞扬 Frank 的商业头脑，说他总是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走在别人前面。
That's why he's ready to pitch an investing idea to him. Smart people always share information with each otherAnd that information can help them really stay ahead.
Tru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rry and see what idea he's going to pitch.
礼节美语。
投资顾问 Jerry 跟客户 Frank 见面，向他推销一种投资的想法。
I believe the iron is hot right now in the field of energy and transportation.Everyone is looking for new ways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Yeah, you're right. I bought a hybrid car last month. Saves me as much as 50% in gasoline use.
Hybrids are the hottest thing on the market these days, and I think they fill a niche right now. But I'm betting that the future belongs to fully electric-powered vehicles.
Jerry 觉得能源和交通是投资的正确方向，一定要趁热打铁。Frank 表示赞成，说自己上个月刚买了一辆气电混合动力车 Hybrid， 耗油量少了一半。 Jerry 承认气电混合动力车现在确实很流行，有自己的市场定位。
Niche Niche is spelled N-I-C-H-E，
但他觉得汽车今后还是要向纯电力的方向发展。
That might be true， but I manufacture in ChinaMillions of people there don't even have a gas-powered car yet.
Yes, but don't you see? This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Millions of middle-class Chinese could potentially leapfrog over the old technologies and embrace electric vehicles.
It's an interesting idea. I know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electric vehicles since many cities have serious air pollution.
Frank 的工厂在中国，而中国很多人连汽油动力车都没有，哪谈得上什么纯电力车呢？Jerry 却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This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因为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都可以跨越陈旧的技术，直接利用新技术。这里所说的 leapfrog 蛙跳是越过、跨过的意思。Frank 觉得这种想法很有道理，因为中国政府为了治理空气污染，非常支持电动汽车的发展。
Just imagine, you could make a lot of money.And help make China a better place for people to live.
So, you want me to invest in producing electric cars?
I think the real area of interest here is batteries. Battery technology needs to catch up. We already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that can make the cars, but batteries are far too expensive.
开发电力汽车这种既能赚钱又能改善中国生活环境的事，何乐而不为呢？Jerry 补充说，他其实不是建议 Frank 投资电力汽车。
The real area of interest is batteries.
真有干头的是电池这一块。
Battery technology needs to catch up.
电池技术还需要改进。Frank 会被 Jerry 说服投资电力汽车电池技术的开发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 Jerry 想让 Frank 投资电动汽车业 It's a golden opportunity 绝好的机会。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 leapfrog, 蛙跳，直接接触最新的电池技术。
That's actually a really good idea. If everyone chose hybrid cars over traditional cars, I bet the smog in Beijing would improve.
That's true. 我们接着来看看 Jerry 和 Frank 谈得怎么样吧。
礼节美语。
投资顾问 Jerry 跟客户 Frank 见面，建议他投资电动汽车电池技术的开发。Frank 似乎有些顾虑。
I don't know. Sounds like a gamble to me.
All investing is a gamble, but sometimes gambling pays off big time.
That's true. But sometimes you lose your shirt.
I'd recommend we take it step by step. The first step is to do lots of research. We really have to do our homework.
And then, what's step two?
I'm recommending buying a small Chinese company called Wintron Power. They hold several key patents and they have a good R&D department.
Frank 觉得投资电池技术的开发听起来有些像 gamble, 赌博。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投资就是要有风险，赌注下对了就会赚一大笔钱。
Pay off big time.
全军覆没则会。
Lose your shirt.
倾家荡产。Jerry 已经做好了全盘规划，第一步是要做一下市场调查。
Do our homework.
意思是先做好准备工作。第二步是收购一家叫 Wintron Power 的小公司，这家公司掌握了好几项关键的专利，而且有优秀的 R&D department 研究和开发部。
How much is this going to cost me?
The initial investment is about $5 million.
$5 million US dollars? That's steep.
Yes, but you could end up being a major supplier to the auto companies of the future. Invest millions for a chance to make billions.
It's a tempting idea. It could be huge.
Jerry 说首期投资估计要$5 million. Frank 说
That's steep.
这么多钱。
Steep is spelled S-T-E-E-P. Steep.
Steep 意思是倾斜度大、坡陡，也有过分的意思。比如说
The price is steep.
意思就是价钱太贵。Jerry 劝他说，如果成功，投个几百万，就有机会赚回几十亿，是一个上算的买卖。Frank 说
It's a tempting idea.
他好像动心了。
China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the leader in the field. This is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foolish to let it slip away.
Jerry, you sold me. I'll get working on this project right away. This could be my big break. Thanks for the info.
Just doing my job.
Jerry 说
This is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 Frank 终于被说动了，他说
You sold me.
意思是你把我说服了。
This could be my big break.
这回没准我的机会真来了。 Big break 往往用来指突如其来的好运气。 Jerry 回答说
Just doing my job.
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这是我应该做的。Jerry 想让 Frank 投资$500万 ，Frank 说 That's steep， 钱真够多的。Jerry 说，投资呢就像赌博，有时 pay off big time， 赚一大笔，但是不注意也会 lost your shirt， 倾家荡产。最后 Frank 被说动了 ，This could be my big break。没准儿我的机会来了。
Wow, invest millions to make billions? I wish I had that kind of initial investment capital.
Yeah, maybe one day, but that's a long shot.
Ha ha ha, very funny. Well, you mentioned an idiom, a long shot.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6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2010年我的宏伟目标是锻炼身体。从1月1号开始，我一直坚持去健身房，每周四次，每次一个小时。刚开始的时候我只能跑一公里，现在已经能坚持下来三公里了。教练鼓励我去参加小型马拉松，我知道自己肯定跑不下来，不过觉得试试看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long shot。 Long is spelled L-O-N-G, long. Shot is spelled S-H-O-T, shot, long shot.
在中文里 long 是长的意思，说一件事情是 long shot， 意思是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还是值得尝试。就好比我想去参加小型马拉松比赛，明明知道跑下来的机会很小。
It's a long shot.
但我还是很想去试试看。下面例子里这个人正在鼓励自己的弟弟去申请一份管理层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Sure, it's a long shot, but why not? You thought you weren't going to get your current job. You said they'd never hire you straight out of college. But you got that job,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this one too.
这个人说，没错，申请到这工作的机会确实不大，但是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你原来也没想到能够争取到现在这份工作啊。还说什么他们死活也不会招像你这样的大学刚毕业的新人，结果他们还是雇了你啊。谁知道呢，没准这次你又能拿到呢。
我最近一直在鼓励女儿申请去做校刊编辑。
I know it's a long shot.
我也知道可能性不大，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去试试看，起码可以积累点经验。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ure, it's a long shot, but why not? You thought you weren't going to get your current job. You said they'd never hire you straight out of college. But you got that job, and who knows?Maybe you'll get this one, too.
A long shot 这个奇怪用语是从19世纪末开始流行的，最早起源于打枪。枪支刚刚出现时准性很差，距离稍微远一点就打不中目标，因此 a long shot 就成了成功可能性很小的意思。这个习惯用语在赛马中也很常用，指不被大家看好的参赛马匹，但是赔率一般很高。我们一起来听下面这个例子中有关肯塔基赛马大会的一段报道。
In this year's Kentucky Derby, Brother Derek is a safe bet, but if he wins, you'll only win a small amount. However, if you want to take a long shot, put your money on Giacomo.He doesn't have the best record, but if he wins, you'll win a lot of money.
今年的肯塔基赛马大会把赌注压在德拉克弟兄身上很保险，但是如果他赢了，你只能赢一点点的钱。不过如果你决定选择一匹胜算不大的马，那就把钱压在 Giacomo 身上吧。他的比赛记录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他赢了，你就能赢很多钱。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决定去参选市议员，他明明知道
It's a long shot
胜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还是打算试试看，因为他觉得美国华裔参政的比例太小，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增加华裔在政治事务中的能见度。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In this year's Kentucky Derby, Brother Derek is a safe bet, but if he wins, you'll only win a small amount.However, if you want to take a long shot, put your money on Giacomo. He doesn't have the best record, but if he wins, you'll win a lot of mone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have to admit, when I first met you, I thought it was a long shot that you would last this long.
I know, but now it's a long shot that you will ever get rid of me.
Don't remind m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已经下令让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中的非必要人员离开委内瑞拉，但是不会关闭在加拉加斯的美国大使馆。权力受到挑战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三说，他决定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作为对特朗普总统宣布正式承认委内瑞拉议长瓜伊多为国家临时领导人的回应。马杜罗下令美国外交人员在72小时之内离境，但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马杜罗不再有这样做的权利。美国国务院说，出于安全的考虑，正在撤出在委内瑞拉的非必要人员，并敦促美国公民认真考虑离开这个国家。国际社会对委内瑞拉政权的分歧星期四看来进一步加深。中国和俄罗斯发表声明支持面临困境的马杜罗政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警告美国说，克里姆林宫继续支持马杜罗，并坚持不干涉委内瑞拉内政的原则。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加连星期四1月24日说，他此前针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案件说错了话。稍早时候，加拿大反对党要求特鲁多总理撤销他的大使职务。麦加连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对加拿大华文媒体表示，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就孟晚舟案所做的评论，以及加拿大没有跟随美国对伊朗实施同样的制裁，所以当加拿大法庭针对美国引渡孟晚舟案进行庭审时，这位华为高级主管有强势的抗辩理由。此言一出，立即在加拿大和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应。加拿大反对党人士称，麦加连的言论是政府官员对孟晚舟案的政治干预，并要求解除他的职务。麦加连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说，我针对孟女士一案的司法程序所做的评论造成了困惑，对此我表示歉意，这项评论没有准确代表我对这件事情的立场。针对反对党要求将麦加连解职的呼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三说，他的焦点是争取两位被中国拘押的加拿大人获释，召回麦加连大使无助于这项努力。在中国军机这个星期两度飞过台湾南部巴士海峡进行长航训练之后，两艘美国军舰星期四也例行性经过台湾海峡。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美国海军麦克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以及沃尔特迪尔号补给舰在当地时间1月24日经由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之间的台湾海峡经过。他说，穿过这台湾海峡海域的例行性经过表明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活动。美国微软公司说，在中国对搜索引擎必应网站的访问已经恢复正常。微软公司确认此前一度无法在中国访问必应网站，但是没有解释不能正常访问的原因。星期二下午，一些中国网友发现无法访问微软搜索引擎网站必应，屏幕显示无法访问此网站。与此同时，从中国境外始终可以正常访问必应网站。金融时报星期三援引了了解内情的消息渠道说，中国政府下令封杀必应。自从谷歌公司2010年退出中国之后，微软公司的必应是唯一一家较大的外国搜索引擎在中国。美国国会议员星期四提出美国对等贸易法案，目的在于增加总统在贸易谈判和增加关税问题上的权利。巴基斯坦星期四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正式为军队装备了能运载核弹头的火箭。官方称这种火箭可以阻止对手印度发动突然常规攻击。从星期五开始，美国在处理一些试图从圣伊西德罗边境口岸墨西哥一侧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时，将遵循新政策，这就是寻求庇护者在申请期间要在墨西哥等候。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国家教材委员会在这个月初发布通知，要求全国高校对宪法学教材展开全面摸底，包括主编姓名、出版年期、实用学科还有学生人数，在统计后呢，要上交教育部，以进一步加强宪法学教材建设。有法律学者透露，事件的起因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柯华庆举报了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等多位知名宪法学者所编写的教材是鼓吹西方制度、嘲讽社会主义，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展开全面清查。中国高校的监控和教材整肃究竟到了什么地步？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断强调尊重宪法，为何又锁定宪法学者与教材呢？在党大于法的环境下，中国宪法还有什么权威？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呢，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也是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滕彪博士。滕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独立学者夏业良教授，夏教授您好，欢迎您。
你好，各位好。
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两位嘉宾在我们今天展开讨论前，我们想请两位啊，针对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也就是委内瑞拉的政局巨变，来谈一谈你们的看法。我想是不是先请夏业良夏教授来谈一谈，您怎么样看待委内瑞拉出现的政治局势变化？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这个是刷了满屏，很多的中国网民非常关注，为什么呢？
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呢遭受多年的独裁统治，查韦斯死后由他的副手马杜罗接任总统，那么他操纵这个选举，又最近呢连任总统，那么这个被看作是违宪的违法行为，而且他封锁了一切这个可能的渠道，那么最后呢，在国民议会主席这个胡安瓜伊多的这个领导下，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全国性的抗议。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委内瑞拉最近的经济呢一直是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它的货币已经贬值几十万分之一，贬值到几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呢，过去的这个货币现在基本上是废纸，所以现在这个老百姓极其的不满，所以大家纷纷要求呢这个进行重新的这个选举。所以现在这个国民议会主席呢胡安瓜伊多他只是作为临时总统，那么他宣布成为临时总统要组织重新的这个大选，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川普很快的承认了他这个合法性，那么现在呢这个应该说马杜罗恼羞成怒啊，他宣布跟美国断交所以这个情况呢现在就是说，包括委内瑞拉的军方也表示要尊重宪法，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说这个民意基本上是倾向于这个国民议会主席，希望能够开始一次新的大选，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的一种努力，但是中国方面却否认这种代表民意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反而说是要维持这个委内瑞拉的稳定，这个稳定和所谓国家主权独立。那我们知道这个中方一贯持这样的立场，当年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当时已经非常不得民意的情况下，中国还力挺派曹石去参加那个重要的这个仪式，结果后来的结果就很尴尬，当这个齐奥塞斯库被推翻的时候，中方呢是仓皇这个逃离现场，那这样的话呢就感觉就是说中国老是做这样被动的违反民意民心的事情。
哼，滕彪博士，您的看法呢？您在对于委内瑞拉局势的这个变化，很多人说这个马杜罗政府的这个垮台啊，速度之快令人惊讶。您的看法又是如何？那么您觉得这个对中国现在的政治还有未来的政治，可能具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作用？
对，实际上委内瑞拉和其他的独裁国家看起来它都是非常稳定非常强大，但是一旦垮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快的，不堪一击。那么我看到他们选择的这种抗议的日子是1958年他们推翻军事独裁的日子。那在中国如果想要在这种敏感的日子来进行抗议活动的话，那恐怕就是很难的，因为中共他在所有的这些敏感日子里边都是进行维稳，那很难民众组织起来。所以中国的对社会的控制，对民间反抗力量的这种控制和打压，实际上远远超过委内瑞拉。那么中国在未来的这种变化，当然很有可能像委内瑞拉这样出现大规模的这抗议，然后国际社会像美国像西方的主要国家承认一个新的领导人或者一个新的政权，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从整个对社会的控制，对信息的控制，这种抗议活动的镇压来看，中国是更难，中国发生这种革命活动难度更大。那么但是我们还要看委内瑞拉现在接下来几天局势的发展。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加平稳的更加就是顺利的过渡到民主体制。
是，那么确实像滕博士所说的，我想继续请夏教授，我们在这个热点快评里面请夏教授来最后跟我们谈谈就如同滕博士刚刚所说的，未来几天我们要持续的关注，而且马杜罗现在手上确实仍然掌握还有不少的权力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国际间呢，包括中国还有俄罗斯方面呢，甚至表示愤怒，说委内瑞拉出现的局势是因为西方的这个参与和干预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政权的更迭。那么俄罗斯政府表示非常的愤怒，那么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接下来委内瑞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最近几天提到的这个要防范的所谓七大风险，那么要防范所谓的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那么很多人把委内瑞拉事件称为是2019年的第一起黑天鹅事件。到底委内瑞拉的这个政局的变化可能会给北京带来什么样的警惕呢？
委内瑞拉一向一种独裁专制的这种统治，那么他们呢一直有一个长期的阴谋论，认为美国是最凶恶的敌人，包括当时的查韦斯死的时候也被说成是美国有意陷害的，这个中毒死或者是美国让他患了癌症，这种说法非常的荒唐，跟朝鲜有的时候的思维和语言是一样的。那么中国长期以来支持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中国给他们有650多亿的这种援助另外呢还有这个250亿美元的这个债务，所以加在一起呢是这个900亿，差不多900亿的这种支持。那么从各个方面来讲，那个华春莹在讲话里边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维持现政权的稳定那么有利于各方面的利益其实他这一句道破天机，那么就是他维持这个邪恶的政权显然是为了对中国政府更加有利。那这个利益到底是什么呢？是维持这种邪恶政权压制民众民意的这样的一种利益，这个利益到底是什么样的利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这个荒唐掉的。大家知道委内瑞拉是一个石油生产，它本来是可以非常富裕的，但是就是由于采取这种集权的这种专制统治而且呢是贪腐这个盛行，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情况。那么这些年恰恰是因为他们封锁了对外界的联系，尤其是抵制西方的影响，抵制美国的影响，才造成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这个委内瑞拉的危机已经是持续了差不多6-7年了。那么这么长时间里边，就是因为这个西方国家呢，应该说在这个方面很多方面就是说力度不够，所以呢西方国家现在应该加强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监控，包括在必要时采取这个符合国际公益正义的这样的一些措施经济封锁，甚至是对他们的这个官员及其家属进行必要的制裁。然后呢在紧急情况下，如果他们胆敢镇压民众的话 美国军方应该有所行动。我觉得现在确确实实到了一种关键的时刻，需要这个西方维持正义啊，维持这种自由的这样的最基本的力量来表现出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滕彪博士还有夏野良教授，感谢两位嘉宾临时受命，针对我们今天的最新的局势发展、委内瑞拉的政局来进行的热点快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单元的相关话题讨论了。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是中国政府、中国的教育部门正式的发布了通知，要全面来摸底各个高校的这个宪法学的教材。那么就有这个传闻指出说，这背后的可能原因是因为一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柯华庆，他举报了几位知名的宪法学的教授，包括了张千帆等人，他们所著作的作品呢，是在鼓吹西方制度，是在嘲讽社会主义。那么针对今天的节目呢，实际上在事前我们也试图联系了几位当事人。那么柯华庆教授表示呢，他婉拒了美国之音的邀请。那么另外张千帆教授则表示呢，他说他现在不方便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至于在被问到到底了不了解柯华庆教授是否举报了他，他说他也不清楚，这件事只有柯教授自己最清楚。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滕彪教授啊，滕教授，您过去也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过，也在高校体系内，两位其实都在高校体系内工作，先跟我们谈谈，滕彪教授，您觉得这个所谓的举报事件它的可能性有多高？那么为何这个事件在中国的法学界引发了相当大的反应呢？
对，首先我看到柯华庆他接受媒体采访，他的这种表述他并没有直接的否认。另外呢，我也通过以前的同事，因为我和柯华庆都在同一个学院，在同一个教研室，所以认识很多他举报的那些教授还有其他的同事，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柯华庆来举报的。那么这件事情在法学界，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这个自由知识分子这个圈内，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因为第一就是这个举报啊，在文革时期特别盛行的这种举报，
嗯，
实际上在中国一直没有绝迹。那现在这个就是出现了教授这样，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这个法理研究所的所长去举报其他的更加有名的、更有成就的教授，而且是说宪法教材表扬西方的民主制度，然后不贬低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等等。这种就是让人很容易想到文革时期的这种思想，对这个反动言论的举报。另外一个就是这件事情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因为中共他对宪法教材、对其他的是可能涉及到意识形态的这些教材，实际上早就注意到了。我们知道前几年有所谓这个七不讲，其中就有很多是跟宪法教材里边经常提到的有关三权分立啊、司法独立啊、这个公民社会啊等等。所以这大概也象征着中共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他想要回到之前的这种更加强调社会主义、更加强调一党制的这样一个旧的意识形态里边。所以这件事情在学术界、在知识界还会继续发酵，而且也很难有什么翻转，因为中共他对言论、对意识形态的这种控制，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是明显的加强了，不会有什么翻转。
好的，我们来看看柯华庆教授啊，他在几天前接受了《星岛日报》采访的时候呢，他做出了一个回应，他是怎么说呢？他否认了他举报了这几位宪法学者，他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这些人不是宪法学者，只是以宪法之名在干革命之事，真正的宪法学者都信仰本国宪法，我会举报这种层次的教授吗？我想继续请夏野良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教授举报教授的事件，还有柯教授他的回应的说法呢？
首先，张千帆是宪法学方面的专业教授，他是中国宪法学会的副会长，长期研究宪法。那个宪法学呢，它包括的不仅仅是本国的宪法，应该包括全世界各国的宪法的比较。所以呢，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官方也曾经说要引入、要接受 全人类的知识、遗产和财富啊，就精神上的财富。那么也就是说，要全方位的引进和吸收西方的思想和学说。那么现在到了这个倒退的时期，倒的向着文革时代、向着毛时代倒退，居然呢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对西方的思想和学说进行全面的封杀。但是没有办法去回避各国家宪法的这种比较研究。作为一个学者，如果连这样的研究的这种自由和空间都没有的话，那还谈何研究呢？这个柯教授非常的荒唐可笑，他居然说作为中国学者就应该信仰本国的宪法啊，这个信仰和这个探求真理研究完全是两回事儿。那难道是中国的学者要成为一种邪教的这种教徒吗？啊，就是说你一旦规定了你的这个信仰是什么之后，你就不再有其他的独立的见解了，那还叫什么学者呢？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比较典型的文革的案例，就是郭沫若这样的伪学者啊，说他伪学者是说他后来呢扭转了这样的一种研究的这种方式和研究的思维，完全是轻任一党意识形态的左右。那么柯华庆在今天这个时代还做这样的五六十年前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可耻的，而且他这个越权举报，应该说他这个本校作为本校本教研室举报其他的同事，这种看起来还表面上是要合乎常理，但是呢他如果要是去举报其他学校甚至全国任意一所大学的教授的话，这已经超越了普通人们所认知的范畴。所以呢他这种做法呢是一种公然的助纣为虐的帮凶和帮闲的行为。
嗯哼，是也有不少的媒体啊开始进行对柯教授进一步的认识。那我们看到根据中国政法大学网站的资料显示呢，柯华庆教授呢他是这个研究所所长，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了宪法学和党规学。那么他最有名的是他曾经提出党导立宪制，导这个领导的导，党导立宪制，也就是说要在宪法中明确党的领导地位。我想继续请两位嘉宾先请滕博士来谈一谈，您怎么样看待柯教授他所倡议的这种以党来领导立宪制呢？
对，我在和柯华庆同事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他的这些荒唐的观点。那也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开始逐渐的去附和中共的一些意识形态宣传的时候一些话语，然后提出来所谓的这个党导立宪制。之前有法学界有一个刘大生，他提出党主立宪制。那我看柯华庆他说自己的这个党导立宪制和党主立宪制是不一样的，他说党主立宪制是党有主权，那个不是宪政。他的这个党导立宪制是人民有主权，所以是宪政。那这些说法都是非常无聊的，也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因为他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地位啊，只能有共产党，不能有其他的党跟中共来竞争。然后呢，又让党来服从宪法来立宪。然后他说，基本上是中共的党内民主这一套，就是让党内先民主起来，然后让人民用选举的方式来承认党内的这个民主。所以这个实际上不用学法律的也都能看出来，这里边是非常荒唐的。如果承认共产党的一党领导，那当然就没有宪政，没有民主。那在法学界，在其他的中国的这个政治学、哲学等等很多领域，这些荒唐的事情看起来完全是矛盾的东西，把它捏在一起，这也是常见的。那这个我们也顺便提一下，中国宪法里边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表述，这也是柯华庆的这个理论基础。他说宪法里边一方面规定了这个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然后又规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我们要看到底我们尊重宪法是尊重哪一块呢？是尊重一党领导呢，还是尊重这个人民主权和其他的这个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那所以中国宪法它本身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宪法，让人无法从理论上一个公民应该去尊重 宪法啊，他们当然不是信仰了，但是应该尊重一个国家的宪法的最高的法律。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制度下，然后这样一个特殊的宪法文本之下，是没办法尊重起来的。
嗯哼，想继续我们要来看一看的是，在这起事件的另外一个当事人，也就是传闻被举报的北大的法律教授张千帆呢、啊。那么被举报的这个张千帆教授呢，他的著作包括了《宪法学》《美国宪法与政治体制》《西方宪政体系》等等。那么在2012年呢，一段有关于他在北大教授这个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的这段视频呢，引发了广大的回响。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为观众朋友播出一小段部分内容。在这个内容当中，视频中呢，张千帆教授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对弱势民众的强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来看看视频的部分内容。
制度不利，这必然民智不开，那样农民就只能为这个国家输送有毒食品，小贩遭遇城管只能持刀维权，被拆迁户只能自焚或上访。如果接到这类案件，你为他们争取过吗？干预司法的上级命令下来，你抵制过吗？宪法不容许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就如同一张废纸，作为学者你呼吁过吗？禁止司法适用宪法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出台，你反对过吗？诚然，知识和行动是分开的两个环节，学者首先要把学术做好，但是即便把为民请命的中国传统放在一边，学者对制度现状仍然要比普通百姓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连相对独立的学者都集体晋升，那又如何让黎民百姓用制度维权？这个国家又能有什么希望？
谈到很多人说张千帆教授这段铿锵有力的讲课内容长达2个多小时，那么我们只是截取其中的一部分。我想先请滕彪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说做一番对比，从柯华庆教授的举报到张千帆教授的这番演讲的视频，到底是谁在破坏宪法？
他们实际上是中国学术界的两个极端啊，一个就是具有社会正义感，具有学术责任感，然后在不但在学术上非常有建树，而且在公共领域里里面大胆发言。那么张千帆和贺玉芳实际上是在整个的这个法学界里边最大胆啊，最敢批评中共现有体制、现有一些社会问题的人。那么柯华庆呢，他就代表了那种文革式的这种学者，不学一方面不学无术另一方面去举报其他的教授，然后去附和中共的这些意识形态话语，然后去讲去炮制出一些党导立宪啊，什么习近平思想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两个极端。那我们看到破坏宪法对中国法治进程造成阻碍的，恰恰是柯华庆这样的学者啊，或者叫伪学者，而真正推动中国进步推动中国人权自由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是张千帆这样的教授。
好的，我们现在夏教授同样1分钟时间。嗯哼，
毛时代我们很多这个了解增知拙见，恰恰是在当时的大批判材料里边被批判的对象是怎么来说的，一句一句的把原话说出来然后批判。我觉得我们恰恰是从那样的批判的言论中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了不起的具有增知拙见的一些学者，包括当年对方励之的一些批判一开始大家不知道被批判了之后反而大家更加尊敬方励之这样的有的独立见解的学者。所以我想现在中共连这一点他都不敢做到，他如果有种的话就把张千帆错在哪里，把张千帆的言论让全国的所有的大学生学习和批判，那么这样的话他才能够看出究竟谁对谁错，我相信他连这一点都不敢做。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单元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夏业良教授还有滕彪博士，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加拿大与中国两国敌意升高，中国用力过猛是否惹众怒，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